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呢是讲到施洗约翰跟耶稣的降生。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呢，然后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有讲了这样的一节的经文。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迎在平安的路上。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唱一首歌叫真光。珊珊，你帮我们起个头。
主，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留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光。
我们再来一遍。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顶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光。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向主你自己的道成肉身带给了这个世界的真光。当我们在死荫幽谷当中，当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不觉得自己在黑暗里面，我们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我们不觉得我们在最终，直到耶稣基督你真光的照亮，直到圣灵的光照，我们就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看见了光明。主啊，我们感谢你将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感谢你的拯救，感谢你的降杯，感谢你为我们完全的舍了你自己。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就将荣耀颂赞感恩都归到你的面前，求主用真光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脚行在平安的义路当中。求主用真光继续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个世界因为你真光的照亮，我们就行走在光明当中。求主看顾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这段的时间，求主圣灵来保守带领。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如果没有讲义的话，可以去后面拿。 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一段的主日学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的结束，也就是我们讲了上一次的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前言之后，正式进入到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在进入到这段的经文里面的时候，首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路加福音的正文的开始与马可福音有何不同？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说，马可在三卷福音书当中是最优先的、最早成书的，而路加福音在写作的时候呢，是有参考到马可福音。那我们上一次也有讲到一个读法叫水平读法，就是我们在读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跟其他的，特别是马可福音做一个对比。那我们就看到说，到底路加福音的开始跟马可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看到他们在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就是马可福音在马可的引言之后，他就直接进入到施洗约翰，就是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就说到，正如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个是马可福音在马可的引言之后，他直接讲的一段比较前面的，而路加福音呢，是到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才讲这个。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呢，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开始的这一段，又明显感觉到路加福音第三章所讲的内容跟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的讲的内容是一样的，而且我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你就知道说它是参考了马可福音，因为它很像，它非常的像，而且不单是意思像，甚至于有一些字词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路加福音第三章它是引用了马可福音的开始。可是这是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今天不会讲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讲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的五十二节，也就是整个路加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为什么路加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把第一章跟第二章插进去？你会明白我的问题，你会明白我问的这个问题。按理来说，路加福音在写作的时候，他也应该像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呢，就直接讲施洗约翰，但是他没有，他到第三章的时候才讲，所以路加把第一章、第二章插到这个马可福音的前面。那我们就想这个问题说，那么路加你插第一章到第二章，你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你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的降生、施洗约翰的降生，包括他们的预言，包括主的使者向他们预言的这个事情，放在第一章、第二章，那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我在预备的时候呢，它并不太好回答。但是我们也尝试着去来找寻说，路加，你把第一章、第二章放在这个更前面的部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就要进入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它的一个语文的风格。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呢，它是明显在写作的时候呢，用到了一个从属的关系。但是从第五节开始呢，路加就明显采用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语言的风格。他不单是采用了不同的语言的风格，更重要的是他用的这一些的词很多的是来自于旧约70世译本的这一些的词语。通常学者们在研究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往后的这一段的时候呢，他们都有一个共识。什么样的共识呢？就是这一段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呢，呈现希伯来语化，或者说叫做闪族语化，在讲义当中应该有这个概念，就这个语文的这个特色。那不单如此，他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引用的时候呢，不单是引用了70世译本的这一些的字词，他有一些的句子也是引用的， 比如说在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它整个的就是引用七十四译本把它引用过来。七十四译本的主要是旧约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希腊文，那就是他在引用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一些的经文，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也包括一些间接的一些的引用，这个是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一段的时候呢，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嗯，这个你说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那我就尝试的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这个事情，就是嗯，我们很多人都是从中港台来到美国，那我们原来是有我们原来的这个文化。如果有一个有一个在这个美国的华人，他写书或者他写一篇文章，如果他这篇文章当中用到一些的词，比如说躺平，你就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大陆来的。如果他用了一些词语，比如说水过鸭背，大陆人你们知道这水过鸭背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有一次 Larry 长老在讲道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水过鸭背，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到底水过鸭背是什么意思。如果用到这个水过鸭背，你就知道它的背景是哪里来的，香港来的。因为香港人会用这个水过鸭背，或者至少它是粤语背景的，粤语背景的他会用这个词叫做水过鸭背。那水过鸭背是什么意思？这个事情我亲自请教过巴勒斯，我说水过鸭背是什么意思？那你知道说鸭子在水里面游，然后呢水过了它的背上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留不住嘛，就是水过的鸭背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鸭毛是防水的嘛，因为水到上面全部丢下来，大概意思就是没留下什么。可是你是这样吗？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如果一个人写的文章当中用了水过鸭背这个词语，大概就想到他至少是粤语背景或者是香港来的，对吗？那回到这个当中来，路加在写作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有用了很多七十四译本的这一些的词，那你就大概是想到，你就大概去思想说，路加你这样的一个写作，你是要表达什么呢？就算我再去尝试的去找这个语文风格，就是讲到说他引用了很多七十四译本的这一些的词语的时候呢，我尝试着说他到底是怎么个引用？那学者们我在看一些的书了，他也没有告诉给我是说到底有引用了哪一些，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说到底哪一些的词语他是引用了这个七十四译本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的这一段的时候呢，你把新约的这个概念给它放一边，你把新约的这个概念放一边，如果你只是单单的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从这里开始往后面讲，他怎么讲呢？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他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祭司是亚伦的后人。你就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就算你不懂原文也没有关系，你会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跟旧约很像，有没有觉得？就是他给你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整个的笼罩在一个旧约的这个氛围里面，他旧约的这个气氛是很浓烈的，是很浓烈的。我相信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在课后的时候你去读，把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事情从这个先放在一边，你只是单单读这个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跟旧约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又讲到祭司，又讲到这个亚伦，然后呢又讲到献祭，然后呢又讲到这个主的使者，反正就是讲了一大堆，整个旧约的氛围是很浓的。好，那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就是路加你为什么要故意的在第一章第五节开始转变你写作的这个手法，写作的这个手笔？那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解释是说，路加故意模仿七十四译本的这个写作的风格，或者说语言的这个风格。那么这样的模仿的意义在哪里呢？它是指出耶稣的生平与旧约历史之间的关联和连续性，让读者将他所写的内容联系于圣经的历史。也就是路加他这样故意模仿七十四译本，用这个语言风格，用这样的词语，又甚至用他的句子，路加想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是什么？他要强调什么呢？他要强调我现在所讲的这个人，叫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言行， 他是要让你把它联系到旧约的这个七十四译本，因为旧约的七十四译本呢是被当时认为是一个正典，就是它是一个标准的圣经的历史，标准的是一个神的救赎历史。而路加讲这个人，讲耶稣基督这个人，他不要让你认为说这个人只是一个人而已，他要把你联系到那个旧约的正典，让你看到说哦，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是跟正典，跟旧约的正典是连在一起的，跟旧约的这个圣经的历史，救赎历史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形成的是说这个救赎的历史是一条线慢慢慢慢下来的。如果你只是单单看耶稣这个人的话呢，那他可能就认为他就是一个人，他不会把他连接到旧约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救赎的历史当中去。第一章第四节，上一次我们有分享到一个词语，就是说按着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次序呢，路加写信给他的读者啊，以这个提阿非罗为首的这群人啊，路加说我就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次序呢，不单单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次序，因为如果只是时间的次序呢，路加福音当中的这个时间的次序不是非常的明显。当然他有时间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更重要的是路加他是根据他在神学上的一个次序，就是他要表达的思想在神学上的这个次序。所以路加他所写的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言行，这个人的言行，他是要连接旧约的这个救赎历史。路加他不要让读者觉得耶稣你只是一个先知。事实上耶稣在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们就回答说啊，你是以利亚，也有人回答说你只是一个先知，你是先知里的一位。路加不要让别人觉得说耶稣基督你只是一个先知，甚至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兵丁就戏弄耶稣，蒙住耶稣的眼睛，问耶稣说打你的是谁，打你的是谁。然后呢兵丁就问他说，你如果是个先知，你就知道说打你的是谁啊。这个是当时的许多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一个先知。但路加不要让别人认为他的写作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证明耶稣他是救赎主，他是弥赛亚，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先知，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拉比，只是一个道德教师而已，而是说从神那里来的弥赛亚。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去读一个作者他的这个文本，就是文字的时候呢，我们要从文字当中去发现作者的这个作者意图。在路加记载的这个耶稣的言行当中，路加经常用一些的字和词来表达他要述说的那个中心思想。比如说在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他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救主这个词，然后是跟马太和马可不一样的。那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他路加还有下面还有跟着一个词语说就是主基督。路加用了一个词叫做就是主基督。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开始，路加就开宗明义的来告诉读者说，降生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救主，他更是主基督。等一下我们解释主基督。那如果用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水平的读法来对比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是讲到说救出来，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做什么呢，把人救出来，其实就是救主的概念。但路加在讲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这个人不单是个救主，而且是主基督。这个词主基督，降生的这个人叫耶稣，但是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职分，或者是说称呼叫主基督。你可以把它连起来叫做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这个词是有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主，第二个部分是基督，第二个部分是耶稣，第三个部分是基督。那主耶稣基督这个全称呢，它是有一个含义的。主呢是指向谁呢？是指向就旧约里面讲到主的时候呢，是指向立约的那一个耶和华神。 我看见，比如说以赛亚书当中讲，我看见主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用的是主。通常在讲到主的时候呢，就是指旧约耶和华神。然后耶稣呢是降生的那个人的名字叫耶稣。那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他是救赎者，他是一个专有的名词，特别指一个又代表神又代表人的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赎者的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词用在了降生的这个人的身上，他在表达什么呢？他在表达这个人同时代表神又同时代表人，他有神的那个属性，因为用的是主耶和华，所以他有神的那个属性，他也有人的那个属性，因为他的在地上活生生的耶稣。但是呢，他是神和人中间的那个弥赛亚，他同时拥有神性跟人性的这个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或者说主基督这个词呢，路加在用的时候，我在想他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保罗的影响，因为保罗的书信当中呢，经常用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这个词语。路加在用的时候，大概是受保罗的影响。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说，路加他用这一些的词，路加用这一些其实是译本的这一些的词和句子，他是要把耶稣的这个人联系到旧约的圣经的历史，他要告诉给我们这个人的在地上的言行是要紧紧的跟旧约联系起来，让读者明白这个事情。好，这个是讲到语言风格。那我们教这个主日学呢，我也希望说不只是给大家一些的圣经的知识，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的反省。做什么样的一个反省呢？耶稣这个人，路加他把耶稣紧紧的联系到神的这个救赎历史来讲耶稣基督这个人和他的言行，这个是他用这个语言风格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些的反省或者做一些的思考，就是我们蒙拣选，我们得救之后，其实我们这个人的人生，我们这个人的人的故事，就不只是在书写我们个人的这个生平，我们个人的人生的历史跟辉煌，我们这个人的人的故事其实就也联系到旧圣经的这个救赎历史。有一个人在解释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是这么解释说，其实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耶稣的家谱没有错，那当每一个以信为本的人，其实他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当中。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的这些的故事也是连接到了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也是参与到这个救赎历史当中。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许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会呈现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故事与信仰福音不太连接，或者是说连接的不好，呈现出一个分隔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信仰呢，很多的时候是在教会里面的事情，离开了教会呢，我就还是会按照我原来的生活方式，我原来的行事为人，我原来的思维的方式，还是我以前的那个旧人的那个方式。那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人生的故事其实连接到救赎这个历史？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要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及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一本书它就提出了五个步骤，尝试着帮助我们把我们个人的人生的故事紧紧的连接到福音的故事，或者紧紧联系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历史。什么样的五个步骤呢？他说第一个就是发生了什么，我们在生活里面呢会遭遇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尝试着要用学习用语言来表达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夫妻吵架，或者工作上的不顺心， 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情绪带动，而不太理性的去思考一些的事情，甚至于你可能生气到最后你自己都不太能够用语言能够总结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是尝试着用语言去总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就是我有怎么样的感受。通常探索一下内心的世界，就是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情绪只是冰山上面的那个部分，其实冰山上面的那个部分只是我们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那外在的表现呢，其实你要去回到内心里面去去思想说我冰山下面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有这样的感受。是我渴望被认同吗？是我渴望被尊重吗？那我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原来的文化带来的呢，我有这样的感受呢，还是说是怎么样的原因带来的？尝试着去发现，去思想我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三个呢，就是我到底活在哪一个故事当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去反思自己活在哪一个故事当中。我的这样的情绪，我的这样的感受到底是活在世界的这个文化价值里面，或在华人的文化价值里面，还是活在圣经的这个故事当中？所以圣经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是一个福音的故事，是一个救赎的历史的故事。在福音里面我怎么样看我的身份，看我的价值，看我的人生？在世界里面我怎么样看我的人生，看我的价值？你到底要活在哪一个故事当中？如果你要活在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价值的这个故事当中呢，那你就一定会做出一些的回应。可能你活在福音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你就会以不一样的思想来看待你现在的这一个处境。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福音如何挑战我的故事。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当中，福音如何挑战我，我应该要做出怎样的回应。最后一个就是我应该如何参与到上帝的行动当中。既然这个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发生，那么我应该如何的去参与在上帝的这个行动当中？我应该如何在我的这个行动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子？我觉得每一个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的很重要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五个步骤去反省，五个步骤去思考，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引，而尝试着用理性的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活在哪一个故事当中，这个很重要。福音如何挑战我的故事，我该如何参与到上帝的这个行动当中？这个五个步骤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故事联系到福音的故事，让我们的故事可以来书写福音的故事，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体现救赎的恩典。那这个是讲到路加他在用语言来把耶稣联系到旧约的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所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有没有什么问题？往下面看第二个，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差不多是属于学者们所要研究的语言的这个风格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切实的来看到这段经文整体的一个结构，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呢其实是非常清晰跟明白的。前面就讲到耶稣预报约翰的出生，就是天使，然后主的使者报告给撒加利亚关于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出生，然后呢接下来就主的使者就报告玛利亚关于耶稣基督出生的这个事情，接下来就是有两个母亲的相会，接下来就是约翰的出生，耶稣基督的出生，然后耶稣基督的这个智慧与身份。其实这一段的这个结构是很明显的，从这个结构当中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是用的这个平行的这个结构就是约翰的出生预报约翰的出生对应预报耶稣的出生，然后约翰的出生对应耶稣的出生，但是最后呢两个就是两位母亲的相会跟耶稣的智慧跟善良，他们之间是怎么样平行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通。 那好，或者你也可以去想一想，想通了，或者他们中间可能本身不是平行的关系，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我自己没有想通。如果你想通了，你可以告诉我。在这个结构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他们的相似性，相似性啊，不单单是对，的确是平行的啊，但是这个平行当中。detail 一点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相似性，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把圣经打开，我们尝试着来找一找他们中间有什么样的相似性。好，可以来找一找他们中间有什么样的相似性，就是关于预报施洗约翰的出生，预报耶稣基督的出生，以及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耶稣的出生，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相似性。他们中间有什么相似性？其实我应该在上一周的时候布置一下大家，布置一个 homework 让大家回去读这一段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二章。对不起，忘记了。其实他们是有一些的相似性，比如说主的使者出现，就是在预言施洗约翰诞生这一段当中，主的使者出现，向撒加利亚预报这个事情，也向。主的使者也向玛利亚出现预报这个事情，他都有这个预报。然后呢，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也是一样。然后包括他施洗约翰受割礼命名取名字，然后呢，包括耶稣基督也受割礼命名这个事情，这个是他们的相似的这一些的地方啊，这个是他们很相似的一些的地方。但是除了这些相似的地方之外呢？因为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呢，他也有呈现出他的这个优越性，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的降生跟施洗约翰的降生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还是有一些优越的地方。在哪些地方优越呢？就是比如说施洗约翰主的使者预告施洗约翰要出生这个事情是在圣殿里面，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他到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是讲到他坐在圣殿里面，这一刻的结尾的时候我们会分享到坐在圣殿里面意味着是什么。然后呢，施洗约翰的成胎的这个神迹呢，是在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他年纪老迈的时候，而玛利亚成胎的这个神迹呢，是在童女怀孕的时候。所以一个是已经在母腹当中，一个是刚刚成胎，一个是年纪老迈，一个是童女，还是不一样。然后在母腹当中被圣灵充满，那在怀胎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你还是看到他们是有耶稣基督是有一个优越性在里面。然后伊丽莎白称玛利亚是我主的母啊，这个就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就特别凸显出来。然后邻居欢庆约翰的出生啊，天使欢庆耶稣的出生。约翰的使命是传悔改，传悔改的道。那耶稣基督在讲到这个西缅跟亚拿在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呢，直接说他是一个救主，是一个救赎主，所以他们是很不一样的。总体来说，路加叙述约翰和耶稣的出生，他用相似性跟优越性来表达出这两个人，约翰跟耶稣都是上帝独特的一个使者，他们都有被圣灵充满，他们都有主的使者预告，他们都是神特别的安排，特别的神迹，然后他们的出生，他们都是上帝的使者。但是呢，路加又强调耶稣基督他是独生子，而约翰是一个独特的先知。约翰是一个独特的先知，而耶稣基督是一个独生子，施洗约翰其实是为耶稣基督来铺路的。所以这个是约翰用平行的这个手法和优越的这个用平行的这个结构，在这个平行当中有相似性跟优越性来表达耶稣基督跟约翰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有一样的地方。具体进入到这个平行结构当中呢，这个平行的结构又突出了一个相信的一个主题，或者说相信的这个重要。我们可以具体的来看 预报约翰的出生跟预报耶稣的出生，这两者呢，他们是有平行的，他们都有讲到上帝的使者显现。在预报耶稣的出生的时候呢，也有上帝的使者显现。你去读认真读这两段的时候呢，你发现他们是平行很相似的。然后上帝的使者显现之后呢，撒加利亚惊慌害怕，那玛利亚也惊慌害怕。然后显现之后呢，就他就报告一个大报告一个喜讯，报告报喜的这个信息。玛利亚天使也向他报告一个喜的信息。当主的使者报告的这个喜的信息之后呢，那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都是一个闻讯者的一个怀疑，就是撒加利亚也怀疑，那玛利亚也怀疑。玛利亚说：“我是主的，我是一个童女，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那撒加利亚的怀疑是说：“哎呀，我们都已经年纪老迈了，怎么会有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呢？”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一个记号。那这个主的使者就给这个撒加利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记号呢？说，那因为你不信，然后你就会哑巴。他说你明年这个时候就会得一个儿子。然后呢，主的使者也给玛利亚一个记号啊，他是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你可以去看一看。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撒加利亚他因为不幸而哑巴，结果玛利亚这边的结果就是照你的话而成就。他在这里其实是凸显了一个信与不信的一个主题。信他会怎么样呢？信他就是照你的话成就。他不是说他不清楚我是一个童女，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不应该有这个事情。但是当天使解释了之后呢，他就说照你的话成就。而撒加利亚这一边呢，说我已经年纪老迈的，然后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呢？他是不相信，他就是不相信。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有两个反思。第一个反思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不会因为人的不信，不会因为人的不配合而拦阻了神的旨意成就。上帝要为耶稣基督来预备一个开路的先锋施洗约翰，虽然撒加利亚不信，但是他的不信不会影响到，不会拦阻到神的旨意成就。上帝依然要成就他的事。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的提醒？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啊，我们有一些的时候会呈现出一个问题，或者是说一个生命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做，我不参与啊，好像就做不成，或者是说如果我不做，然后呢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要看见一个事情，就是你如果愿意顺服，愿意去做，上帝使用你来做成这个事情，感谢主。如果你不做呢，是不是就没人做呢？你不做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就会瘫痪掉呢？不会，你不做你不参与，上帝也同样会兴起人来做这个事情，让这个事情依然得以进行下去。但是我们自己就好像说没有得到那个福分，我们自己就没有在上帝的行动，没有在上帝的这个计划里面有那个参与的一份。或者你可以这么想说，教会少你也不少，多你也不多。当然我不是否认每一个人的贡献和每一个人的重要性，但我想强调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工作不会拦阻的，不会拦阻的。如果神感动你向那个人去传福音，你说我不去，那我不想去，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结果就是我不愿意去，我不想去，那是不是那个人就没有人向他去传福音呢？上帝当然感动一个其他的人去传福音，那你就得不到，你就没有那个福分，你就没有那个福音的果子，对吗？第二个呢，就是相信的人呢是有福的。这个概念是从撒加利亚在对不起，是伊丽莎白在论到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他讲的这句话，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伊丽莎白或者是说路加，他要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 相他把相信跟有福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相信跟有福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我们可以先跳出这段的经文，你去先自己去想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在中国的传统的，在这华人的传统的文化里面，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圣经路加怎么样来看一个有福的概念？你就发现说，路加他在重新定义，重新去改写有福的这个概念。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认为什么是有福的呢？长寿是有福的。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司洗约翰没福，因为司洗约翰早早就被人家杀了。还有什么是有福的呢？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我们还有认为什么是有福的？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一份好的工作是有福的。还有呢，儿孙满堂是有福的。还有什么是有福的呢？还有什么是有福的？什么？长寿，长寿是有福的。也就是这个是我们原来认为有福的概念，但是在路加的笔下，他改写这个有福的这个概念。什么意思有福呢？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相信神的话语的人，一个相信神的人是有福的。好，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相信神的人到底有什么福？那既然他说是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那因为这个玛利亚生了耶稣嘛，他是有福的。那我们会说相信的人是有福的，那你会认为相信的人他有什么福呢？一个相信神的人，今天我们都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呢，我们有什么福呢？如果你不能够认识到说一个相信神的人是有福的，而他跟这个世界的有福做一个对比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原来还是活在，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虽然我们已经信靠神，但是呢我们还是活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还是用原来的文化来看待我们自己是否有福。但是路加提醒我们，相信的人是有福的，那你就要去思考说，在福音里面，在信仰当中，一个相信的人有什么福？好，现在问一问弟兄姐妹，你觉得相信的神的人有什么福？平安喜乐，谢谢你，我觉得很重要。Jane， 永恒得永生是，Jane 你刚才说什么？得永生，永生的福是，这个世界的福呢？就是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一生。那但是信仰的福呢，信靠上帝的福呢，是永生的，永生的。那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是说只有在永生里面有这个福，那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呢，就感觉是过得苦兮兮的。不是这个概念哈，因为耶稣基督讲说，今世得什么？得百倍，对不对？然后呢，在来世呢，得永生。所以呢，他是说，当你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人呢，你是今生有福，永生也有福，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有福？相信主耶稣有福，对，有次。那相信主耶稣有什么福？有什么福？刚才大家讲的永生的福，平安喜乐是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超越环境的平安喜乐。还有什么福呢？我想其实还是有挺多的，比如说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有一个类似于 GPS 的一样的东西，时刻可以让你连线。我的意思是说上帝的同在，反正坐飞机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丢下来，丢下来的时候呢，那也是有永生的。任何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呼叫这位阿爸天父。还有呢，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啊！我想这个你有的时候你不单单是从这个概念去想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又想一下说不管是作为，如果你作为 Elon Musk 的孩子，你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你从这个角度去想，有些人生来就在罗马，有些人一辈子拼命要去罗马。对不对？我昨天的时候跟我孩子聊一个问题，聊一个什么问题呢？ 用中国大陆的背景 来讲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农村人，然后呢你要去你不管是上海和北京啊，你要考到上海的一个好大学啊，不管是交大或者复旦，然后你在上海考完了好大学之后呢，假如留下来在上海工作，然后在上海工作呢，然后呢你要在上海买房子啊，对不对？然后呢你觉得这个过程容不容易？相当难呐、啊！你一个月的收入就那么点，然后又在上海买房子，相当难呐、啊。你从你的起点到了上海，在上海买房子，然后在上海定居是相当困难。有些人生下来就在上海有房子，气死掉，没有用。有些人生来就在罗马，有些人呢一辈子要去罗马。所以你做Elon Musk的孩子，好像生来就在罗马，或者说你做这个川普的孩子。你发现说哦，那是一个很有福的一个事情，就像我自己小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会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为什么我爹妈没钱？哇，如果我爹妈是个有钱的人，那该多好！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多多少少在自己的思想里面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一个事情。你轻看这个东西，你发现说这个东西呢就没有带给你什么，但是你把这个东西高举到过于你人生的这个很多的重要，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呢，那就发现说你信就得着，你不信就得不着，就是这样啊。我想这个呢，你把它发挥下去呢，还是有很多很多思想的空间啊，很多思想的空间。但总体而言，它帮助我们去一方面去看到相信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去思想相信跟有福之间的一个关系。好啊，看到最后一个方面，关于圣殿的这个主题。关于圣殿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我在这个圣殿的这个主题当中，我思想的不够健全或者说我没太能够思想完整，但是只是给大家一些自己的一些的我自己的一些的思想的一些的结果吧。就是好吧，翻开圣经你可以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跟圣殿有关系的地方有哪一些。跟圣殿有关系的地方，看你能找到有几个跟圣殿有关系的。你就发现，如果你去你找的时候呢，你到找到最后，你就发现说，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路加要表达的其中的一个重点之一，一定跟圣殿有关系。尝试着去找一找跟圣殿有关系的地方，第一个在哪里？有没有人发现？其实这段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至少在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情，每一年圣诞节很多人都会讲第一个在哪里？有人找到吗？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个圣殿出现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出现在哪里？撒加利亚第九节，对不对？照祭司的规矩赐签得进主殿。主殿是哪里？就是圣殿嘛。好，第二个出现在哪里？第二个可能要跳到第二章，到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出生了之后，看到第22节这一段有没有？耶稣出生之后呢，在圣殿里面把他献于主这个是按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献于主在哪里献？在圣殿里面献。然后第三个出现的地方呢，是在西面，就是在25节这一段，可以找到是在哪一节吗？第几节？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接下来出现在哪里？就是36节这一段讲到第37节，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 圣殿。好，然后再接下来呢，就讲到第四十一节这一段，第二章第四十一节是讲到耶稣跟随他的父母一起去上耶路撒冷，然后呢按着节期在圣殿里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你就看到说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二章当中呢，有很多讲到圣殿的这个事情。好，那既然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有很多讲到圣殿的这些的事情，那我们就去想这个事情了。想什么呢？就是路加你引用了这么多的圣殿，或者说你把这么多的这个圣殿的跟圣灵有关的事情把它记载下来，那你要告诉读者什么？告诉给读者什么？路加这样写作要表达出什么呢？圣殿一定是路加写作的焦点之一，因为他在第一章第二章，其实不单单只是第一章第二章，你就读整个路加福音，甚至于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在路加的这个写作当中，路加一直强调圣殿圣殿圣殿这个主题。那路加这样写作要表达什么呢？我们首先去想到说，圣殿是神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圣殿的历史啊，这个圣殿的历史。圣殿为什么在地上，在以色列中间，在耶路撒冷有圣殿？圣殿它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圣殿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圣殿是一个神居住的地方，是一个神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神要住在人的中间，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这个叫做圣殿。也就是说，神在地上专门设立的一个地方，是用来他的所在，他的居住要与人同在的，这个地方叫做圣殿。路加一开始就记载神主的使者在圣殿里面预告这个消息。那其实路加是要表达神的救恩的工作是从圣殿开始的，是从圣殿开始的，是从他工作的这个地方开始的。但不仅仅是如此，我们更多要看到的是圣殿与耶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因为虽然施洗约翰讲到主的使者预告是在圣殿里面，那圣殿到底与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呢，随同父母上圣殿去过逾越节，然后呢过完逾越节之后呢，他们就回去了，耶稣的父母就回去了，我是说肉身的父母，他就回去了。走到半路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哦，孩子丢了，孩子没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开心的事情让他们发现，让他们都没有注意孩子，要发现孩子丢了，他们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啊，后来就找到了这个圣殿里面。他找到了圣殿里面的时候呢，就发现耶稣在圣殿里面跟着那一些的这个拉比一边这个对打哈对打，然后耶稣的父母就跟耶稣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和你父亲这个找你找得很辛苦，我们很伤心的来找你，我们很着急。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好，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去看你的圣经，在第二章的第49节，或作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翻译，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好，我们就先讲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殿，这个圣殿是神的殿，是神同在的地方，那这个神呢是我的父，岂不是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面呢？神是他的父，圣殿是父的殿，圣殿是神的殿。那耶稣基督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去到了哪里？去到他的家啊。这个概念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概念很重要呢？因为路加这样的一个写，其实他是想表达出来他这个耶稣基督跟父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关系。路加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啊， 是要让读者明白一个事情，耶稣这个人他跟圣殿他跟父之间的关系是很特殊的，是很独特的。那到底独特在哪里？如果说圣殿是神的同在，是神在人间的居住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路加他就让我们把从原来的，或者把那个读者从原来对于圣殿的关注，对于圣殿的 focus 的那个目光开始渐渐转移，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要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圣殿的那个实体的所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圣殿是神在人间的居住，神在人间与人同在。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同在，他是神在人间的一个居住。所以约翰福音当中也是这么说啊，丰丰满满的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就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圣殿的一个实体啊，与人同在，与人居住，他实现了圣殿的这个功用的这个所在。所以路加要让我们渐渐把这个目光从圣殿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也有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圣殿，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圣殿，他讲的耶稣基督其实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圣殿。这个是我们有机会可以查考到这个啊保罗书信里面讲的。那我在这里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从圣殿开始转向耶稣基督。那圣殿呢，在路加的笔下呢，其实到后面的时候，包括耶稣基督他就预言圣殿要被毁，耶路撒冷要被毁，然后以圣殿为代表的这一群的宗教人士，他们开始反对耶稣基督。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人不再把他的目光就集中在这个圣殿上。如果人还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人还是把这个目光集中在圣殿上面，那就失去了焦点的所在。所以圣殿到后面的时候就被拆了。那真正应该要朝向，应该要关注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OK， 这个是在路加笔下他讲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两个不同的发音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为什么有这两种的这个发音呢？其实这个是跟抄本有关系，跟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原文的圣经是抄下来，那抄下来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些的抄本就是这个翻译，有一些的抄本就是另外一个翻译。那这两个翻译呢，其实在抄本里面都有，但是呢，你说到底是哪一个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学者们也难以辨别。所以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两者都放进来，但是呢，它跟上下文并不冲突，所以他就保留了两个翻译。如果我们是看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如果我们看这个翻译的时候呢，我就想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就跳出来讲了，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呢，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所谓的灵修线的一个思考。什么样的一个灵修性的一个思考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父的殿中，他说他在圣殿当中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我们今天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也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也可以去思想说，今天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思想里面，我以什么事为念？神希望我们这个人以什么事为念？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应该以什么样的事为念？神所要的，神所希望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头脑里面所想的，我们心里面所挂虑的，什么样的应该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一个解释，或者为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我们也会去担心我们的收入，虽然我们也会担心我们的孩子的成绩，虽然我们也会去挂虑很多的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以父的事为念，以国度的事为念，或者让我说的再直接一点，我们应该常常去思想教会里面的这些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岂不是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父的事是什么事呢？其实父的事情是国度的一些的事情，是救恩的一些的事情，觉得也是教会里面的这些的事情。好，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也当我们呼叫我们的阿爸父，主啊，我们生命里面就有笃定，我们生命里面就有感恩。我们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父，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依靠。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何时何方何地，我们被提醒说这位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恩惠，我们可以得到怜悯，我们可以得到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学习这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也求你让这课主日学所学习到的，所反思到的，可以成为我们在基督徒成圣路上的一个很好的帮助。感谢赞美神，我们在经文当中的不足的地方，也求神继续用圣灵来带领，来看顾，来引领。感谢赞美神，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门。